我们现场同修以及全球各地法友善心大德，大家吉祥平安，阿弥陀佛。今天是观音山大悲法藏佛教会，还有我们各地道场共修会联络处联合举办这个放流的护生活动。那在观音山呢，生态放流的专案呢，是一个秉承佛陀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慈悲心饶益有情的这样的一个教示为动机，那我们佛弟子呢来实践，所以我们就是时时放生，处处戒杀呢。我们在今年的春节期间，神鞭月的期间呢，我们是发起了天天的戒杀护生活动。那我都有收到各县市道场大陆的同修、泰国的同修、国外许多的同修、香港的同修法友们，那陆陆续续传回来他们戒杀护生的慈悲的成果，大家都不单是学佛修行，也都亲力亲为地体现了这无私的大爱。那今天呢，我们要做这个戒杀护生的宣导之前呢，先讲我们观音山的这个生态放流的专案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佛教会就是大力的来推动放流活动，那配合政府的单位海鱼基金会与民间的专业人员，那学者的技术指导来进行完善的放流的模式，选择正确放流的时间地点。那这一点很重要，我知道在台湾还有国内外的，尤其是佛教徒或其他有教的教徒啊，信徒信众都有这个善心在做放生。那但是你选择的物种物命时间地点没有考量，可能会招来这个民间呢反弹或者不谅解的大力的回谤，也就是这个功德放生的功德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却又引发了很大的罪业。这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任何的就是想要利益众生的善良的宗教呢，他都不愿意见到不愿意发生的情形。所以事前的规划用心用脑它是无可或缺的。当你在为这样的救赎物命保育放流或者种种形态的戒杀护生，无论是目前幕后或者到第一线呢救护释放生灵，你在做任何一个环节，那就是慈悲的一个行为体现了，那都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不应该起一点的分别心，应该有智慧知道我们当下在做的正是饶益有情的事情。所以这东西就是不要要选择放生的时间地点还有物种。那像我们观音山的这个生态放流是选择了鱼苗，有效修复了台湾海洋的生态系，这个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府也乐见的。那观音山呢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定期的来举办所以我们也捐助放流，甚至参与这个海边的净滩活动。我们知道人类啊在饮食还有日常的生活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瓶瓶罐罐塑胶袋这些丢弃的 好，应该要回收却没有好好回收集中的这些垃圾，那它严重污染了这个海洋的生态，让很多海中的这个生灵啊，没有办法在一个客观的空间生存下去。所以这就是相当，我们身为人类是万物之灵啊，实在是相当不适当的事情，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当然也会有罪业的。那所以啊，我们就是有投入净滩的活动，希望号召更多人用正确的方法来改变，有一些社会上哦，可能少数的人，他们有不恰当的眼光，哦，来看待宗教界戒杀护生的活动，甚至是放生救赎物命的活动，有的因为不理解。才会有这样的成见。那如果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这样的积贫，甚至是毁谤，就会逐渐的平静平和下来。所以，我们正确的来做放生了，实在是有它的时代性的意义，还有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慈悲护生的当务之急啊。所以，希望大家，我们大家共同勉励，让这样的一个善行活动啊，更具内涵，那思维更周圆。那也希望所有这个有缘的法友善行大德呢，大家一起共同为地球啊，尽着一己之力，都来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就用时间，啊，或者实在啊，就是很忙碌。也希望帮我们口耳相传，或者观音山的这个慈悲护生放流的这些法讯呐、啊，帮我们大量的转发。哦，这个在我知道，在美国，哦，甚至在大陆，还有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都引起广大的回响。有很多法友善希大德现在都跟我们，啊、哦，关系非常的密切。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同心同德，在修这样的慈悲心。那我们人生在世啊，有很多的不顺遂，这些不顺遂、这些痛苦啊、为缘，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伤害众生、自私自利得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伤害众生？有的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只要是存心的呢，他就离不开自私，他就想我们众生就想损人来利己啊，哦，小到饮食就知道，我们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体力健康，哦，甚至啊，希望自己哪一个脏腑啊器官比较弱，可以滋补一下，我们就会去抓动物，去杀动物，来煎煮、烤炸。来烹调，甚至呢，把它炖成补品来滋补我们的身体。试想啊，我们一个人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如果都用众生的皮肉骨血来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生理需求，那这样子呢，一个人几十年存活在人世间，他要有多少的动物来做陪葬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存活下来，他要让多少的动物失去宝贵的生命？更何况他们都是有族群、有家亲眷属，那也是会有这个感知的能力啊。就是说，他们也会痛，跟亲人分离的时候，心里也会非常的痛苦。你看看这个燕鸟的。这个小雁被捕捉了，那这个大雁的妈妈在那边盘旋飞来飞去啊，那最后呢，吐血，那人家捡到这个大雁妈妈的身体啊，把它剖开来看，肝肠寸断的，所以这些动物呢，它们都是有感知，都有感情，也都知道谁对它友善，谁对它会伤害，有敌意，跟他们至亲的人分开啊。心里也是百般的不愿和痛苦，也是会记恨的。 所以呀，我们有形无形中间啊，都有深厚的杀债、杀孽在我们身上。所以人生在世，身为万物之灵，可以学佛法，就是要时时的感念这一些事情，时时的忏悔这些事情。有生之年能够做到的，就是要尽量的戒杀护生、断恶修善，来弥补我们有心无意造作的生恶重罪，化解无边的恶缘。那我们人的身上有很多的病痛，实在呀，你都不知道它有很复杂的业因果报。一个人如果没有禅定神通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去了知这个因缘果报、因果业报，它错综复杂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你今天会有这样的好运，会有这样的好命，有这样好事发生，以及你有这样的不幸，你有这样的病痛，你有这样的失败、损失，它背后都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很难去知道的。那我们用我们的社会教育的，还有这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这些很浅薄、零零碎碎的这些知见，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去做人做事，去看待这一些顺逆缘境，你当然百思不得其解，只会更加做出其他情绪化或者偏差错误的决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偏离正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宣导戒杀护生，我今天要讲一个公案，来跟大家共同警惕学习。知道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事情实在因缘果报，它才是背后真正的主宰。好，所以自己遇到违缘逆境的时候，都不要怨天尤人。那这个公案呢，是在台湾中坜元化路这个地方发生的。这是怎么呢？有一位姓吕，双口吕的，一位这个女子啊。常年呢，哮喘，就是气喘啊，我们这个多年前知名的国际巨星邓丽君女士，她就是在这个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就是舍报了。那地球上各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受到气喘病的痛苦，常常身上啊都要带着这个气管扩张剂，对不对？当这个气管扩张剂，你问他，哎呀，我这样一直用，一直用，又发，这天气变化特别气喘又发作，会不会好？一般都说这个就是你要继续使用，可继续使用这个类固醇啊或其他的药啊，有一个副作用，它会让你的气管壁会增厚。气管壁一增厚，你的气管啊，管径就更窄了，那呼吸就更困难了。好像这个得到这气喘病，就是没有一个头啊，那什么时候这才会好啊？我亲眼见过得到气喘病完全康复的人，就短短的时间呢，完全康复，没有这个现象。那我们道场有很多同修。都知道这个病，气喘发作的时候啊，就好像啊，一口气上不来，人就离死亡特别靠近那种感觉。其实啊，恐惧啊，本身啊，比恐惧的事情啊，还令人恐惧。这是讲个绕口令，就是说这有恐惧感了、啊。实在这个，这就是气喘，这呼吸比较困难。但是那种恐惧感哦，尤其在开车，开着开着怎么吸不到气了，把车窗摇下来，哦，手忙脚乱，又还是吸不到气。哎，那再把冷气打开，哦，更觉得呼吸困难。那到底怎么办呢？车子就停在路边。哎，说这种症状像气喘，哦，这是业障的问题。多生累劫，有这个造作，很多的恶业，结了很多的恶缘，他会现前。我跟你讲，就算你来世间成佛那一世，你都要生病了，对 你看的，我们伟大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以后，也是会示现病相，来警惕，来教示众生啊，要知道这个人生无常啊。所以，这对我来讲，那个短暂气喘病的一个经验，震撼教育，就让我体会一下有气喘病人的痛苦啊，那也是很珍贵的。我也知道，原来气喘发作的人，他的那样心里的恐惧和无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尽量用正法来跟他们，分享怎么样用佛法来解脱病苦。那话讲回这个公案呢，这个吕女士，她就是常年哮喘不止啊，经医诊治，那当然看很多的医生啊。啊，大家现在看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啊，对不对？就去小诊所看，不行就是转诊到大医院，然后开始怎么样？要检查，啊，有的觉得伤身体，那怎么样？吃中药，他都有一个套，都有一套，然后问来问去，哪一个医生？问哪一个医生很会把脉？哪一个医生药很有效？大家都相当有一套了哈。其实你觉得？有病可以看医生，可以选医生，而且你看医生啊，在国外我听说啊，像美国，有的时候看医生他要预约都要好几天呢，你才看得到。有的时候你这个肠胃炎要去看医生，除非你是急诊，花很贵的诊断费，那就是等到挂到你的号，你那个肠胃炎已经自己好了。那你这样在台湾随时都可以看到医生，还可以选医生，可以中西。还可以选权威的医师，哦，还可以挑我要好一点的药，我不要伤身体的药。同学，你知道吗？这是福报，这是过去积累来的，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能这样子。所以，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福报呢？跟往昔修德、行诸善业有关系。那这位吕女士呢，都经很多的医师诊断了，都没有起色啊。那这很多的气喘的病友都知道啊，只要像今年春节以前，全球不是有一团寒流吗？台湾2天有将近200人舍报，我打去给这个康藏地区的喇嘛，跟他聊天，我说：“喇嘛，你们那里几度了？”他说：“我们这里零下，好像是一下快10度还是几度啊？我记不清了。”我说：“我们这里都还没有0度了，这2天已经快200人往生了。”他说：“不会吧？说你们应该有很多的衣服可以穿了。”有时候这不是穿衣服的问题。那我有朋友气喘的，他这个。天气一冷，他不出门的，他在家里都开着空调、暖气，然后甚至都躺在床上，他连下床、吃饭、上洗手间都不舒服，那就怕一口气喘不过来，所以是很痛苦。然后去诊断，医生都给他诊断叫做慢性支气管炎，10多年来啊，依此治疗，病况依旧啊。然后，实在这个吕女士，她这个气喘病，她是因果业报的恶症，就是说，你这个因果，你必须得到一种恶疾，这种症状在你身上啊，给你牵缠萦绕，不得解脱，就你没有办法解脱这种病苦啊，所以。这个因果恶症带给这个吕女士啊，长期无限的痛苦。你要去形容今天这个给我几多少折磨，明天多少折磨，那实在形容不过来。而且这个症状，遇风则咳嗽，啊，遇到冷也咳嗽。我们这个同修，有来做这个大圆满前行五加行的。他说他也有这个支气管的病啊，天气变了，冷空气进来哦，就会不舒服，就会一直干咳，这样非常敏感。后来他现在在做这个五加行啊，每天做200、300大礼拜，他说他好了呀。我说那好啊，你真是欠操啊，不是你真是欠精进啊 那你就要赶快继续做下去啊！那多年的痼疾竟然就好了，哈，你现在都跟业障有关系嘛。所以，这个就是吕女士呢，还常常啊痰涌咳嗽，喉咙都有痰了、啊、涌出来，就在那里咳嗽不止。然后如果遇到心情再紧张，我刚才讲的恐惧比恐惧本身比恐惧的事情还要令人恐惧，但是心情又紧张，就会怎样？上气不接下气，啊、哦，真的是很大的折磨啊！呼吸难以顺畅，其痛苦时难以笔墨形容。那真的是这样，就是症状不是很大，但是就常常就是有那种靠近死亡的恐惧，所以这个吕女士呢，她另外还有一个症状，我们症状啊有分阴阳，那这个症状属于这中医也有阴阳气血的论断呢、啊。他这个症状是属于阴症，他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很怪异啊！一般民间在讲啊，考倒医生啊，蝌蚪先生啊，这 他的症状就给医生看，医生都看不懂、看不好，就是说你可能要另请高明啊，好，不然有的医生啊，就是看不好你，他也我们的同学去看诊要带几分的观察力和智慧。那讲那话，你就知道他也没有办法治疗你啊。他就跟你讲说啊，这个药吃完了就不要再来了。那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你不要用一句挂号一句挂，你给我看了、啊，你给我看了、啊，那可能他没办法，我只是拉不下这脸跟你明讲而已，叫你不要再来。好，就想赚你没多少钱，招牌还被你砸了，这样怎么行？这是吕女士，她什么病呢？手指的指甲指指生变，它每一个指甲都有病变，指甲还常常无故脱落，就没事就掉下来，哦，所以屡经诊治，均无法诊明病因，更无法治愈啊。哦所以啊，这个医生后来就给他，你总要有一个，你这医生总不能写诊断的病因怪病，他总不能写或者写因果病，不写就写什么皮肤病，就给他写皮肤病，所以他就觉得他的指甲治不好就是皮肤病，这同学大概都不陌生吧？就身上如果有这奇奇怪怪的病、因果病，但医生实在没有一个病因，就给你定一个靠近的病名嘛。那至今怪病因疾依旧如是，就是他的身上有这个症状了。后来呢，啊，这个吕女士，她就是有去一个佛教的一个佛堂啊，念佛啊。啊，念经啊，然后呢，有一次，那就是这个佛菩萨怜悯他，就是说你虽然过去啊有业有罪，今生受这个病苦牵缠呢，但是这佛菩萨来就是，就给他指示了，在梦境中给他指示什么呢？就是说呢。在320多年前呢，320多年前的公案呢，同学，你看看，你做一个事情，我常常跟你讲，你现在做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到后果？你这做这个事情，你10年8年都处理不了，你可能半辈子、一辈子乃至下辈子都处理不了。你现在做这个事，你有没有想过？320年前，他指甲还常掉啊，他一直气喘的，所以你现在。这有修行的，他就谨慎眼前的因果，就是这样。你现在做这个，或起这个念头，或讲这个话，它会影响你很久。你有没有想过？320年是清朝康熙初年，哦，受清皇帝册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有一个忠臣爱将谋士，叫做李越国，忠臣护主。不幸遭害， 哦，那李越国呢？他被害了以后啊，就身亡了。那他的妻子也早已都病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啊，叫做李寒梅。这个吴三桂就想他的爱将亡故哦，他的爱将的妻子也走了，留下这个李寒梅独生女呢。就感念他这个爱将在世间的时候，对自己是很忠诚尽职的，就将李寒梅收为义女，就自己照顾她，就把她收为干女儿、义女了啊。那是人家，连这还有点道理啊！我要收你当义子，收你当义女，拜人家做义父、义母、义兄，人家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对不对？不是，就是说，看你可爱，我就想认你当干妹妹；我看你帅，我就想找你当干哥哥。那个就不吉祥，为什么？你用贪嗔痴做动机呀，去跟人家互动都不会有吉祥的。因为他是感念他的部将，忠诚尽职，然后呢留下一个独生女，收她当义女，要照顾她呀。怎么照顾她？然后以极丰厚的嫁妆。还有很多的巨金，把这个李寒梅啊，嫁给当时在云南的巨富，姓连，啊，叫做连安贵，嫁给这个连安贵当妻子啊，然后清康熙余年，吴三桂返于越南，吴三桂在越南造反了，对不对？啊，康熙13年，晋南王。进京中，返于福建，也就是吴三桂他造反了以后，那这个李寒梅不是嫁给姓连的人嘛，对不对？就嫁给连安贵，那连安贵就怕被牵连了，他想说你义父造反了，对不对？就带大批的细软、金银、家眷逃往广州，跑到广州去了。那时候广州还没有放生会，不然就可以参加放生，也是很好。那逃往广州的时候呢，就隐名避难经商。那这个连安贵他经商啊，很有技巧哦，得法，每获巨利，赚很多钱呢。没有几年，他就成为广州巨富。那这李寒梅得到丈夫的庇荫照顾，然后呢，仆役侍婢成群，就是他旁边的仆从啦，给他衣食的人啦，他的侍女啦、婢女啊，成群照顾他，就算很有福气啦，是不是？金银成堆，从来不缺钱的，就像这个熊掌啊。猴脑、鹿胎、蛇胆，每一餐非整盘，就他吃，他就要有这些，就是珍禽异兽的这些皮肉骨血，就是很难得到的这些菜肴啊，他每餐都要有。然后他喜欢呢，吃这个鸡心呢。所以他每一餐，中餐也好，晚上也好，就是有一盘，全部都是鸡心的。你看他几颗心呢？一只鸡，一颗心，还要整盘的鸡心呢。那这个连氏呢？这连氏呢？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坏习惯呢，他喜欢吃活物。如这个犬鞭。犬鞭是什么？好像是狗的鞭的意思吧，还有这个火土龙，还有很多人爱吃，还鳖血，那一般都是进补啊，拿来养生了。但是这都很残忍那夫妻呢，为饱口腹之欲呢，屡屡派人呢，派这些下人到处去找，到处去买，杀生无数，可以说了，造罪造业无边。人家你看那个天天放生的同学，他是到处去找，到处去买，到处去寻觅场地，每天满身大汗的，对不对？ 就是要想办法安置去救这些生灵，但是每天去找，每天去买是要杀的。你看，有的时候做一点小善事，自己身体还生病，不要抱怨。你以前做的那个错事，时间可能很长啊，很多，难以相抵。吐骨如山，吃了以后吐出来这些骨头啊，就像山一样那么多，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一个人就吃的那些生灵的那些骨啊，骸骨啊，就可以堆积的像山一样了。所以他的罪业啊非常的深重啊。夫妻死亡以后，经冥王十殿一律审判啊，经过了跟阳世间一样，阳世间犯法你不是要经过什么警察局啦、地检署啦，对不对？法院啦、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判，那一样的在阴间也是啊，十殿阎罗一律审判。依什么律啊？因律、因果律。所以你现在能学佛，你能知道因果业报，你能读到像玉历宝钞这样的书，你能读到这个大圣典籍十善业道经，你不要想那是基础经啊，你 一辈子照这部经这样依教奉行，你就是获益无穷，就是平安幸福。你死了以后也都不会到这种恐怖的地方被人家审了啊，或者遭遇这种痛苦的境界。然后呢，就审到了哦，杀生的因果因缘，盼生台湾。他还是有一点福气，盼生台湾，能够生到台湾还不错了。盼他生到台湾，连氏夫妇啊，今生转世，夫妻缘未尽。亦同为夫妇，看那《楞严演义》的阿难跟他太太，过去生不是都五百世都当夫妻吗？那有的这个一当夫妻，那姻缘是很久的。所以李寒梅转生，哦，就是中立圆化路的吕朱雀女士，啊，就吕女士，一开始讲的连氏。转生为吕女士之夫曾凡培先生，啊，就是说，那不这个佛菩萨啊，圣者在梦境中还跟他说啊：“你丈夫去年血光，大肠癌开刀，今年又病变，癌细胞扩散。医师开刀以后发现扩散无法处理，立刻又缝合，命在旦夕，夫妻同患重病。”就是过去生你们都喜欢吃奇珍活物的恶报啊！你以为这个大肠癌都是馊水油、地沟油造成的？有的人是，那有的人也吃了很多馊水油，他的肠胃好得很，对不对？他都是有业报在后面的。你看那个大肠癌，他就故意那个冤亲债主一定就是让他去开刀，那开刀把那个皮割开一看，哇！没办法处理又缝起来，白让他挨一刀受这个罪，花那钱，那就是在受报应。病苦辗转脱魔，那就是受报应。而且还怎样，命在旦夕，那个元气都快要没了，快要死。 人只要浮消元气没有，叫浮消气尽，浮消气尽就是死亡了。所幸吕女士今生尚知修行，你还知道念佛诵经，这是你，这是你这个人受报的人生，盼来台湾要受这些病苦，对不对？的幸运，台湾还有佛法呀，是不是？就盼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国家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菩萨道的人，他为什么要到偏远地区去弘法？他心里就是念到那些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他一生就是这样造业造罪死掉，他有很多无数的后世要受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在道场里面呢修行，在道场中的修行已经化解了一部分的灾劫， 所以东兄，你以后不要再讲了哈，我道场啊，来这边呢，3个月了，都不知道我在修什么，你不要再讲这个话了啦，连这边扫扫地、扫扫厕所、倒倒垃圾都有功德。那他一些灾劫都在这个道场中已经化掉了，哦，这神圣告诉他，否则你的病况不止如此。但是无奈因前世杀业深重，所行功德又尚不足，就是你做的功德还不够。所以有同学常常来跟我讲，上次我已经做功德，我做了功德以后，我病没有全好，不用问我了啦。因为你那病不是我把它变到你身上去的了，那就是不够，你就再做再修。那够了，你早就健康又跑又跳了嘛，对不对？就是不够。所以啊，这些病苦难以消解，再加上呢，这个吕女士数年前曾发遗愿，人生病的时候就会疾病乱投医，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学佛的时候啊。他也是乱发愿，嘴巴乱讲，那些爱乱发愿，后来就发了一个空愿，像空包弹一样打出去，没有的都不去做的人，你自己小心的。我讲以下的话呀，你自己听好啊。他说，这菩萨在梦中跟他讲啊，你过这几年前因为病苦啊，曾发遗愿，到现在都没有履行。你数年前在中立地区，手指甲脱落恶化。20只手指甲、脚趾甲啊，就手十指、脚趾指，已经烂17只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神佛前发愿，每只手指头捐助贫病亡者棺木一口，共计发愿捐义棺17口，以济助贫困亡者收尸埋葬。你的手脚总共烂17只，他就想一只手指一只脚趾，我发要捐棺材给那些没有钱埋葬的人，要去做。但怎么样啊？愿出未行。好了，第二个罪又来了。你发这愿你不去做，你有罪。因果更难消，这是叫因果，台湾话叫做"顶顶塔塔"。你已经有前业投胎来到这里，又有这个业报，又发这个愿，又有一个因果，所以你前面有一个罪业，发了一个愿，要做受善事，没做，又有一个业障，就这样也加下来，这样也加下来，这样那就因果难消。那你实在这就是很焦灼、很麻烦的啊。所以这个菩萨慈悲啊，他上就希望你啊，弟子啊，你们两夫妇啊。佛前共同忏悔，宿世冤亲啊，续行功德，尽力行持速发善愿，以早了断因果恶业。所以我为什么跟同学讲，你现在觉得修不起来的，身上有病的，诸事不顺的，有障碍的，你一天在佛前求愿、发愿、忏悔很多次，为什么？你每次都要真诚啊。这连菩萨也教他，你们夫妻应该共同到佛前忏悔，那不要只忏悔一次啊，常常忏悔，而且是这忏悔就像是在修炼一样，越修炼这忏悔越真切，不是越忏悔越没有感觉，越忏悔就是越是痛哭流涕，越觉得自己错误，越忏悔越觉得要来弥补前过，这样才是修忏悔啊。一天要很多次，不要去这边算。哎，我今天还有2次，等一下再到佛前再念一遍忏悔文。哎，还有1次，那我再念一遍，还凑数把它凑掉。你对你好处就是有限嘛，对不对？你要发出真正的忏悔心。哦，就是夫妻啊，就忏悔过去怎么做这样，这就是菩萨慈悲在梦里给他梦示啊。不，一般人哪里知道自己当过大小姐，当过当官的女眷，对不对？还每餐都要吃那种什么熊掌啊，那种奇珍异兽，还要一吃一盘的鸡心。你自恋心，你现在的心就不如，就喘不起来了，你晓得吗？是不是？而且是300多年前他犯的公案了， 你可以看的。所以，就是的菩萨就在梦境里这样指示他，给他慈悲，然后最后跟他讲啊，不要再造恶业，不要再吃众生肉啊，不要再杀生啊，在此啊讲这个公案，因果公案也在此宣导啊，就诚心的劝世间人啊，就是不要杀生。尽量的来吃素。你如果能够现在开始吃常斋呀，你后半生就有说不完的平安。有很多的灾劫，它就是大事会化小，小事会化平和。啊，你本来应该病死的，应该残废的，啊，应该住院的，都变成小病小痛，甚至是平安无事。那你如果能够断恶修善、戒杀放生，那你这是在人世间也是上智之人呢，你就说明你有人生智慧，你懂得这样修，懂得这样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儿女，你会照顾你太太、你先生吗？你就劝他放生，你们共同去放生吗？你会报父母恩吗？你会报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恩吗？亲戚有长辈、师长特别教育过你，你想报他的恩，你帮他们放生吗？对不对？如果你能劝度他来放生学佛，那你这的就是非常报了非常大的恩了。哦，希望大家都有戒杀放生、断恶修善，啊，就是平安的、幸福的人生。